Hello， 我是八哥。
嗨，我是安博。
上一集我们请到了仁哥呢，跟我们讲到虾皮的一些攻略。上一集这我们隔了快一个多礼拜没有见到他了。对然后呢，他那时候就讲到知不知道虾皮是被谁？
虾皮打败了
谁？对，大家可以自己想看，猜一下哪一些。
我自己知道那个，因为露天最近生意抢得很凶。就是一直在释放一些红利给这个商家，可是呢，因为他们说真的就是没有销量，就算商家都上去了，可是货都卖不出去，所以我在想那个露天应该是第一个 被打败的。
因为我那时候是有看新闻，然后我才知道就是 PC Home 首当其冲嘛，那24小时也是，因为大家很诟病他的那个什么操作的界面很像以前那种年代呀，
对对对，他没有优化，
对对对对对。好，总之呢，一样，我们哈欢迎我们的仁哥。
Yeah! 我是全民大叔仁哥，
狼狗
比较正常一点。
狼狗好，
解答一下吧。
是的，
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到那个虾皮打败了谁而成为虾皮吗？
是。
那答案揭晓是他打败的露天。
嗯，露天。
对，他打败的 PC Home。
哇、wow、哦，
对，他们是一样。那呢？那露天当时打败了谁，成为露天？
露天打败了谁？
雅虎。
哎，没错，大家都知道哈，大家有经历过那个雅虎奇摩那个时代，
有有有
有没有？哎，那知道的通常就是
有年纪的，
跟我仁哥一样，有年纪的哈，有年代的哈，
有
故事的，
有
有
有，这个要承认。
所以你看，它是一个平台打败新的平台。那你觉得？哎，大家我们今天可以再做个问，就大家可以留言，大家觉得虾皮到时候会被谁打败？
哎，这可以讨论哦。
我觉得这个好蛮有
趣的。我也在想会是谁。
那很多现在很多参赛者哈，可能比如说某某啊，因为可是它是不同平台的功能，
对，
对，
受众也不太一样。
对，然后可能 TikTok 啊，
嗯，
对，然后可能不知道哈，可能会不会有什么 coupon 啊？没有，最近不是 coupon 很流行？
啊，韩国来的那个，
对，韩国来的。
哇，天哪！
或者是说有没有出现新的平台？可能是黑皮，或是白皮，有没有？或是狗皮膏药？对，有可能。所以就是没有永远的平台。
对。
只有永远的什么消费者，
真的真的真的，
对，所以呢，这个很有趣哈，就是商业的演变，它都是有脉络可循的。
在我们这个访谈过程当中呢，录音之前啦哈，仁哥跟我们分享说，鸡蛋干嘛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
是，
那你还有经营什么样的？除了付费流量以外，因为其实我自己知道，他在这个抖音上面也经营得很成功，带来很多的很便宜的流量，或甚至是免费嘛。
嗯，
对，但是其实跟大家讲一下。抖音流量免费归免费啊，但其实它的这个经营的历程是辛苦的，
是
要录好多啊，
而且速度很快哈、哦。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既然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话，那仁哥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还有经营什么东西？
其实我斜杠的事业很多，那如果单纯只讲电商这一块的话，对哈，我把下一个比较多的精力放在自媒体上面，对，就你刚刚讲的 TikTok， 你说会不会经营很辛苦？如果找不到方法，你会觉得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心会很累，因为赚不到钱，变不了线，
每天做但是没人看。
没错，可是如果你找到方法，你会觉得很有动力，因为执行非常好，因为有钱进来，
还是要有钱嘛。
对，没错，
怎么样都一定要先把这件事搞定嘛。
对，所以呢，我现在仁哥现在就是把一些重心，除了虾皮基本的运营放好，做教学。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自己的朋友或是学员可以在电商的第一步先能够赚到钱，再来呢教他经营自媒体。 TikTok 有一个比较厉害，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叫做海外抖音小黄车， TikTok 小黄车
还没开放而已。
对，那因为台湾应该蛮难开放的，对，因为政策的关系，所以呢，可是国外很多都在做，最近台湾开始也有几家开始在做这方面的曝光跟教学。对，那仁哥也在
提早卡位这样
前进。对对对，
它是已经下一波的趋势就
对我觉得是下一波的趋势。然后呢，甚至呢你会开抖音小店，如果你自己是工厂，对，可以卖，把货卖到海外去、
哦、
然后带有点像亚马逊的 FBA 一样，
嗯，
就是他会在海外帮你发仓，有仓库帮你出货寄货包货。
哇、哦、
对，就是一整个产业链整个通路就一套，
他帮你设定好，你只要先去开一个店铺，你来做引流的动作。
对，没错。然后呢，就是教你怎么拍影片，教你剪影片。就未来几个行业我觉得不错啊，就是电商以外，就是你可能剪辑师，
嗯，
哦，
还有那个 TikTok 的营运操盘手。
哦，营运操盘手，
对，操盘手非常的夯，就是 你可能要公司要运营账号，你要怎么把公司的 IP 做好，
嗯，
甚至帮你的老板把 IP 做好，要曝光。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做电商做行销，最重要还是什么，还是看得到。
没错，
看得到才什么卖得掉。如果你东西再好，没有人知道，你没有用啊。
没错没错，这是认同。
上一集我们讲到嘛，物理治疗还有妇产科，
就是有些很厉害的师傅，可是因为他
没有曝光，
对，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在那儿，他很厉害。
对啊，不过为什么仁哥老师你是经营抖音，然后就剔透了哈，海外嘛哈、嗯，那 YouTube 呢 ，FB 呢 ，IG 呢，
你是怎么选的？
因为呢，我讲 YouTube 好了。
这个跟电商比较像，
因为 YouTube 第一个就是它的影片又比较长，
对，
需要有团队
制作成本比较高，
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处理好的。
哎，对很多小电商来讲，这门槛很高啊。
对，就是你初期要投的时间成本跟资金，一定是比 TikTok 高。
没错，
对嘛？而且呢 ，YouTube 已经好一阵子了，
是
流量的红利期已经到一个瓶颈。
嗯哼，
除非你有非常厉害的话题。你是一个超级的 IP 进入了
YouTube
你的成功率会高、啊、不然就是你要讲的东西非常的独特吸引人团队你才会越做越轻松为什么我们大家赚钱不就是为了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吗
是、
嗯
啊、如果你做得很累又赚不到钱
你会很容易放弃
干嘛做这件事情
不过我刚刚总结一下老师刚刚讲这个 YouTube 其实上应该说现在平台越来越多
对
所以你能够真正经营它成功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属性已经越来越轮廓越来越明确
明显对
对像 YouTube 的话实际上真的是第一个主题性要很强烈、嗯、时间轴也会比较长拍摄时间成本高所以你的要让人家有愿意想要看下去的动力你当然你的整个假如说剧本啊内容啊像老高他们好了你看他光是整理一集他是花了多少时间
是
然后他的定位非常的精准他的受众才会越来越明确TikTok 我们自己有跟学生也会我常问说老师 YouTube TikTok 差别在哪好那
长影片短影片啊
对那我那时候也跟同学讲说其实我在想 TikTok 因为它是快影音、哦、大概几秒钟几秒钟的事、嗯、那你几秒钟几秒钟就是你的频率要够高速度要够快像 YouTube 可能是一个月一个礼拜发一集还可以你 TikTok 你一个礼拜发一集有人会跟吗就被冲掉了
除非你的内容是非常扎实的对你是有料的正常刚开始的账号我会建议就如果你是 TikTok 的话、
嗯、
应该是用日更
我也这样哎、欸，我真的看到是这样子、欸、我看到 TikTok 做成功的老师通常都是他的一次就是好几段但是都很短但他都给我一个重点
印象
然后我就是被这个东西一直堆叠累加起来才对这个老师开始哦然后他叫什么名字我大概是看了十部二十部我才记得他
你这样刚好就是我下一个要请教仁哥老师的
是
抖音矩阵 What is that?
老师已经开始要教抖音矩阵
TikTok 矩阵因为我们自己不是那个虾皮电商吗你要问抖音矩阵、
欸、你这一集要再录一集了啦、
啊、是这样子的吗可是刚刚就有人 Q 啊
哦是我的吗好了老师你要把它讲完
我们独立露出一下嘛因为我们现在是把它延伸一下等一下拉回来
好如果你要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有略懂
略懂略懂
就讲出来都很专业
对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学习力就是竞争力对所以呢我们也都在学新的东西环境状态一直在变
它一直在变化
你要学习新的东西
你不学就被淘汰
了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认同
可是有一些数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下
认同
对可是呢你的底层逻辑已经教对了你不管是什么数都可以通
你不会被牵着跑
百里明对所以呢你说的 TikTok 矩阵呢它有分几种比如说呢做矩阵最核心在于曝光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哦、我们今天访谈拍我这个访谈的过程
是
我用了五部相机五部手机是不是就有
十个角度
影片会出来
嗯
哇哦
十个影片出来对、哦、然后呢我一支影片给不同的五个剪辑手剪你觉得会剪出完全一模一样的吗
不会
又才产生五个
因为每个人看的角度不同
不可能嘛 对不对所以你看哦十支五个人剪所以呢我讲一次话是不是可以剪出五十支影片
五十种素材 对
Yes
五十支影片是不是可以放到五十个账号
五十个账号同时放
每一个账号基础就是五百好了
嗯
哦两万五五万
我是不是就五万的流量
原来是这样
我一天就五万的流量
可是它是五万的流量是分散但是是对同一个主题同一个老师
对，这叫这个矩阵叫做大数法则，就是呢大量曝光，大量播放量，
很像那个渠道瞬间把它整个散出去，
炸开，
对，炸掉，这样炸出去之后看谁的流量多，
对，
哪一个被碰到一个点，
对，
然后它可能就炸出来。
但这相对感觉也是团队在做的，
没错，矩阵就是叫做团队
哦。
所以呢你可能你初期你可能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办法做这团队，你可能先从去学习开始，学习开始你开始培养自己的剪辑手，自己的团队，然后来慢慢开始做矩阵。可是你前提是你还是要有内容啦，因为内容为王嘛。
认同认同，
对对对对对，
真的，大家我们这样做下来，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眼球经济嘛，大陆在讲什么，讲求叫短平快嘛，
嗯，短平
要短，频率要高，台湾
速度
要
快，
所以叫短平快。所以呢在自媒体上面呢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认同，
对。可是同样一句话，哦，不同的人讲，用不同的标题，流量就是会不一样，
嗯，完全认同，自媒体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每个人
哪一支会中你不知道，
对，或是假如说我看你讲我就特别特别爱听，看他讲我就越看越讨厌，
对吗？
对对，
大家听过什么叫大数法则吗？大数法则就是你做很多事情最后面那个成功率会趋近于一嘛。安博讲说那个老高不是拍一个影片
是
在讲人生的红点点，
对
啊，那个有
有看到那一部吗？
有，嗯，绿点，
对吗？嗯，那因为人的寿命有限，所以就是能力差的成功率比较高，因为能力差的人比较多。
对对，
有没有很有趣？
不用太厉害，
这个，
中间偏。
其实看完以后会一度让人不太想努力，还是就是说不努力是绝对是没有啦。
对 对，没有错。
不是说最聪明就，哎，
是。
因为我还记得我父亲那边也有讲，啊，他说当时老爸学校第一名的人现在怎么样？他说，哦，现在当老师啊什么，那现在到底最有成就最有钱的人呢，啊，OK， 我们不要，我应该收回不讲成就啦，啊，就说我们就讲最有钱的好了，
最有钱，最有钱，
啊，反而是那种中段后段班的
啊，对啊
对啊
对啊，你没看很多上市上柜公司的老板就是身价百亿的，你看那个比尔盖茨他是什么学校毕业
不过那不一样，
他没毕业，
他本来是他有考到那个 level，
哦，对对对啦，不一样，
然后
对学，
对，他不是没考到
那你看那个谁，
王永庆，因为王
永
庆，
啊，王
永
庆啊，郭台铭，
对对对，
他们是什么学校？
对，
对，比较没有人去讨论他的学历啦，讨论他的能力。
对，就有人在讨论，就是这种学校品学兼优的，他们通常当不了大老板。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哎，完蛋了完蛋了。
对对，这不是绝对啦，
是是，
没差了，还好我们三位学历都蛮差的。
哎，
还好我们以前学校
我们在为自己铺路吗？
OK， 我们把它，不好意思，我们把它弄回来哈。当然，就刚刚是额外 bonus 送大家的啦哈。我们还是要多回来的。
虾皮，虾皮，
讲虾皮的朋友，因为刚刚其实这样会延伸是很简单的啊，就是流量的来源嘛。
是啊，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延伸的一个问题啦。
可见大家其实法则是一样的，
不
管用虾皮、抖音都一样。
我是很高兴他们问的都蛮精准的，
真的。
对，不会问一些很奇怪的。对，我喜欢这些听众他们给我的一些 information 留的言啦齁，质感很高，嗯，
真的真的真的。
好，其实我们也有在那个TikTok 上面齁去搜寻这我们那个选品大叔人格齁，嗯，然后我发现那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抬头啊，
嗯，
对，其实这个方面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叫做越抽越凶的虾皮手续费，我在想就是说会不会也正因为这个手续费的提升啊，反而去消灭掉很多弱的竞争者。
没错，你有看我这部影片是不是？
不是，不好意思，你这是什么？我每一部都看。
就大家可以看这部影片，就是呢，近期我拍的影片讲的比较专业一点点。可是因为呢，跟大家分享，就在 TikTok 上的流量是属于比较泛流量、比较广泛的流量，所以呢，我在做的是精准流量，因为我讲的越精准，就是呢，行内人他听得懂。对，
你要的受众就是很精准的受众。
对，我叫
受众
很精准，所以呢，我的粉丝现在4500多嘛。在这一块呢，我要讲的越来越专业一点点。我最近有在调整，想要把再讲的更落地化一点。
嗯，
所以呢，刚刚那个您问的这一块，就是手续费越来越凶这块，其实危机就是转机。手续费越收越凶，会不会大家在那边观望？大家觉得好像不能做，
没有机会点，
危机入市。
对，嗯，通常呢就是危机入市，没错。真的真的，大家还在观望的时候，你已经先动了。
对，你先
你做好了，可是你为什么会先动？你一定做好风险评估嘛。
是，
第一个呢，你要花多少钱，你要花多少时间，最后面最差最差结果是什么，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就做啦，还想那么多。
那老师可不可以给一个答案呢？ 例如说我要有多少钱我就可以经常做虾皮，我要多少的时间我可能可以先赚到第一桶金。
不是，可是我觉得这是刚刚他那感觉有点像是爽就好，就好像你觉得有赚到就好，
因为没有一个答案标准。
对，因为就好像刚刚我们前面还甚至我们刚刚在休息时间我们讲到那个 ETF 啊股票的啊、欸、你难道回头说哎呀当时卖的时候不应该卖的好，但是其实你为什么会卖，你赚到了，而不是说你卖了以后发现它还在涨就在那边怄气啊。这是应该戴维回答了吧。
对对，就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安博问的问题就是问得很好，就是每一个人他的条件状态其实
不一
样，那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还有冒险泛滥的精神也不一样。所以你看有的人只能当员工，有的人可以当老板赚很多钱，嗯，为什么？
所以回答老师问题，假设有人觉得说哎，我可以赚个一个月有赚3万块，我他就觉得我已经比去上班赚的还多了，我已经满足了。
有啊，我有一个学员你知道吗，他60几岁的一个姐姐、嗯，然后呢他不会电脑，然后他当时来上我的课，他就说老师我不会电脑，所以我买了一台 Mac。 我说哇我也不太用 Mac。 好我说好姐姐，然后呢姐姐白天在教会上班，下班回去呢开始做虾皮。你猜他花多久的时间做到20万的营业额？
等一下哦，做20万的营业额我要先算一下他的获利多少。
他的利润大概是25%。
哎呦那还不错，
嗯，
25万，
一个月加4万、欸、
已经比一个上班族还那个了。
嗯，
你说多久时间呢、哦嗯、半年
差不多8-9个月
啊。
哎，其实我觉得很健康。哎、欸，他不是告诉我什么
一个月
对，8-9个月感觉就是就像减肥一个月减10公斤，
慢慢减
太快了，
这样子
这样、欸、
对啊，8-9个月。我们有学员就是3个月就突破118万的，
但他的 base 应该本来就很大。
像我们哈，因为我们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很多人他会有迷思，就是我都先看营业额，但是其实我们都会，像我们有在跟学生谈，我们都是先谈营业额是营业额，但是你的获利有几%，获利还是我们重视的嘛哈。例如说，像我刚才我在之前问老师说，老师那个一般虾皮的获利平均啊、
嗯、
平均大概获利是几%？
嗯，要看你的营业额，那100万以内的利润会比较高。
哦，100万里面的利润，
它有曲线哈，不是越营业越高就哈、哦
啊、
曲线。
100万是50万、100万是一个门槛，为什么呢？因为你超过100万以后，你家里肯定放不下，
你就要买仓库，
你的成本也会增加了。
你是不是要租仓库？你的管销固定费用是增加了，
就增加了，所以你的获利会增加。
再来，你是不是一个人包不完呢？
要
请
人，
是不是要请人呢？
对，
所以100万是一个门槛。
Okay.
不要以为百万卖家好像都赚很多钱。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还有因商品而异。
对，因选品而异。
OK， 因选品而异。
对，然后100万是一个门，再来是个200万，再来是300万。
等一下，老师，你还没说100万之内它的获利几%？
100万之内获利大概10%到25%、30%左右。
那还行。
可是他讲的是100万是兼职做还是单兵操作？
其实像我大概经营8-9个月到100万嘛。
嗯，
那我当时我做到50万的时候，我花大概7-8个月做到50万，当时大概4-5年前了。做到50万的时候，我的商品很少，50万的货，在我一个小房间里面就可以放，
就叠完了，
就可以直接单人操作出货这样子。
对，我觉得做销售很开心，就是我当时做到50万的时候，我利润大概35%到40%。
很高哎、欸！
然后呢，每天只自己包货，也不用给发员工，也不用场地，什么都不
好开心，我全部自己赚。
对
，Happy。
然后呢，偶尔呢，我不是说我回台湾，是因为我想我妈父母年纪大了嘛，而我妈还帮我包货，包得很开心。
哎，老人家有事情做，
我有事情做、欸、这样子，然后
啊，对对对，这种感觉很好，
很开心
啊，很好，真的很好。
我妈很好玩，就是她刚开始看我做5万、10万，都想说立即冰箱冰棒。当我做到50万就很开心，哇，每天很开心，说你今天我们要出货，
我可不可以来帮忙包货了。
2019年12月15号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就准备要出国，我就去澳洲玩了一个月。
太好了，
你知道我就开着我的车，有没有载着我的货品跟我的电脑跟我的出货的标签机到我朋友家，
就开始包了。
比如说我八哥，嗯，
住在这里，
我要出国一个月，
对，
我的商品麻烦你帮我出货了，
哇塞，
然后我就丢25000给你。八哥可能他平常，我朋友八哥可能平常是上班族，然后下班后回去帮忙包货。那我一天大概也包20-30单，也不多。
嗯，那还行啊。
对，
不会很累。
不多，因为我跟大家
猎鹰贴了嘛，猎鹰就贴了嘛，
我就出国了。你 你就负责帮我出，有问题我们就是有网络嘛，
线上空
很方便。
然后我就带一台电脑，跟带我老婆，我们就去澳洲玩了一个月，
有网络就好了，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那个人生梦想。
对，你知道，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是声音的节目，我来形容一个画面给你看哦。
嗯，有画面，
就是、
有画面。
坐在 Opera House， 知道什么是 Opera House 吗？叫做雪梨歌剧院。然后呢，坐在他的港口旁边的咖啡厅，打开电脑，
打开的笔电，
连接着无线网络，在那边回客服。回客服没有干掉客人啊，就是回客服选品上架，关起来以后就看着这一整块的
画面，
可以。
还有游轮，
想要
经过，
非常好。
还有雪梨大桥，
我要。
对，我当时就过了这样，有点像那种旅居的生活。
人家讲那叫数位游民，
对对对，
真的哎，
就是过旅居，真的。
我觉得这是我也是我的理想值哎，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对，就是
你是自由的，
没错，我就把电商做成半自动运营，
太好了。
对，所以我刚刚不是讲说你做事业，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是越做越
轻松，
而不是越做越累。
越做越轻松，你才是代表你做对了。如果你越做越累，不管是身体累或心理累，只要是累，好不好？就要 play， 没有，好，只要是累，
赶快踩下车。
对，你就要发现你要去思考到底哪里有问题。
Yes，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指标。那老师，你刚刚讲200万的话呢，大概获利多少？你刚刚讲100万大概是10-35%，我已经觉得很高了。可是如果到200的话呢，那还剩多少？
其实超过100以后呢，基本上都差不多，就是呢要看你选品
，OK，
你的商品跟你的
属性。所以100万之后，应该就是你要更重视你的选品，你的获利才保
留。那我有一个300多万的店，利润大概就8%。
哦，你看，其实不是一直维持的，
真的，
它会有点曲线这样子。
对，那因为300多万这个店，它是属于生活用品，算是杂货店
啊。生活用品它的精力都比较少了，
比较低，对，
那竞争性也比较高嘛。
对，那50几万的店。就跟300万店收入还有点有的拼，差一点点。
哎，哇哦 ，OK，OK。
Okay, 那就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毕竟虾皮干嘛流量很大，但是会抽趴，所以仁哥老师这边会不会推荐说要搞自己的一页式商店啊，或者是购物车网站，属于自己的大家所谓的自媒体啊，或者自己的流量的累积的平台？
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棒，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式的。如果你是超级新手，先做虾皮，因为它的门槛很低。
先把资源放在平台给你的，你不要自己再花钱去开发。
对，为什么我初期做虾皮只拿3万块而已啊？
就可以开店了。
第一个月做25000，第二个月5万、10万、15万、20万、30万、40万、50万，就这样上去了。对，而且当时我还没有数据机器人哦，就是土法炼钢，就是照着教，就是全力冲刺这样。对对对，我还有那时候还有做别的事情。如果你是新手，要先累积经验、资金跟能力。
嗯，
当你有一些能力、有一些经验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把你的东西放在别的平台去，就跟我刚刚讲的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
是
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你可能像刚刚你讲的一页式啊，要不要做私域流量啊？可是要不要做私域流量，要不要一页式，还是要跟你的商店、跟你的定位有关。
认同，否则你还是又。對對對對，丢到一个很竞争的市场，然后又是从零开始等等之类的。
对啊，比如说你要做个杂货店，杂货店怎么做品牌？你又不是小北百货，
嗯，
对不对？
还是它的结构也不太一样。
对啊，结构不一样啊，跟定位不一样。所以如果杂货店你做不了品牌啊，杂货店没有忠诚度。
嗯哼，
没错。
对啊，
可是我在虾皮，目前虾皮其实我也觉得没有忠诚度。坦白说，
因为根本他们把那个店家弄得很小。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只是看得到产品是大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产品，这也是谁是 provider 不明显，
不明显，
所以变成造成我们对店家没有那个
没有忠诚度。但是我刚刚听到老师讲一个关键点，就是我后来会精准的选品之后，我可能一个人就开了3-5间店，
对，
一个营业额300万的营业额，他卖的是生活用品类，
嗯，
50万的营业额，获利是8%，可是50万的营业额可能卖的是另外一种商品，可是它的获利可能是30%。
嗯，
哇、wow, ，那所以也就是，当你可以有策略的在经营跟选品的时候，其实获利是很可观的耶。
是有量的，对。可是因为虾皮现在越来越不友善哦，所以才需要方法，需要策略，把鸡蛋放在不同的。因为我们不会一辈子经营虾皮，可是我们有机会一直经营电商。
在这么多商品里面，我们上次也有听过人家在分享，就是说你要做你怎么样， 有兴趣的事情。但什么叫有兴趣？就是赚钱就有兴趣。可是我还要接一个比较精准，就是说你也要对那个商品有一个认识与兴趣吧。也就是说，对，那就是说你的方面是在系统里面你看到哦这个有趋势，所以我做，还是说同时我也对这个商品有兴趣？就譬如说，假设你本来就有在养狗养猫，所以你去弄这个东西卖这个宠物商品，你就特别的觉得有干劲，文案你也写得比较好，还说没有啦，
客服也做得比较好，
对，客服也做得比较好，因为至少人家问你，你回答得出来。好，我们家狗是大型犬，可以用这个吗？这样，
对，
你只是纯粹就是看后台数据，不管怎么样的商品你就买。
这个又分为几种，因为如果你是要做兴趣、做事业、做这个的话，就不会建议一定要做虾皮电商。可是这是有个程度，要先看你现在的等级在哪里。对，那我所有的东西啊。初期呢，我一定会建议叫你要看数据。你看哦，你应该听过以前人家说卖衣服有没有？如果你只卖你喜欢的衣服，你通常赚不了钱。
认同。
可是很多人都
你要卖大家喜欢的衣服，
飞去韩国的东大门，
这就是盲点啊！这就是盲点啊！
自己不想穿了再买买，
这就是盲点。除非你是个很厉害的网红，
敏锐度超高，
人家已经对你是有信仰追踪，你选什么东西，人家就买东西。
哎，认同。
对，可是这毕竟是小众，
不容易，
毕竟是小众。对，所以呢。你刚刚问的问题呢，我还是回答你，我们做电商不是要做兴趣的吧？
是要
做赚 钱，
做赚钱。如果能够跟兴趣结合，当然很开心。
真的，这是最好的理想值。
对，不能的话以赚钱为主。
这又有点牵回到抖音那边。我们那时候刚，我们前面不是在分享那个矩阵，就看很多账号嘛。
对。
虾皮也是看很多账号在弄吗？
虾皮比较困难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有要实名制，然后要一些验证认证。所以呢，我会建议啦，就是虾皮你做到一个程度就好了，不要一定要追求到很高的营业额，你反而做多做一些专门店。
哦，老师，那他现在虾皮是一个账号，一只手机一个账号吗？
嗯，一手机一个账号，然后一个身份证。
哦，那如果你要开五间店，你不就要
那你妈的、啊，你爸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哇、wow, 哦，OK。
员工的啊，谁的啊，这样子啊？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啊，偷偷讲，外面很多人在做这个买卖。
这也可以、哦、啊，
这也是一个、那个、
用租金的
人头啦。
这个我们这个大家有兴趣，我们再用别的那个
渠道
这一块，因为这个要讲、
可以跟老师预约他的那个一对一咨询，老师会给你很多的那个秘技。
一对一咨询哦，对 ，OK 对。那刚讲到这个部分的话，我又想到延伸的，就是说，那如果他。就这样讲，他 SEO 大家听过哈？我们假设大家听过，对面的大家，你们不知道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什么叫 SEO 哈。虾皮的账号有没有 SEO？ 我的意思是说，今天这个虾皮账号它很久，它2009到现在、嗯，跟你现在才创一个，你们有的拼吗？还是说没有2009那个的，
永远是那个微网
的？它的排名就是比较对 对, 对，
因为它累积的够长。
有它有这个吗？虾皮有 SEO 吗？这样，
这个哈、哦，以虾皮的演算法逻辑啊，这个要看。他这间店第一个有多少粉丝？
嗯，
如果这间店很久了，可是都没有粉丝，
也没用，
没有用，
跟 SEO 也没有关系啊。有多少粉丝？然后呢，有没有帮虾皮赚钱？
他的数据是综合体的，
对、
哦，他不是单看一个年限或是你的资历的。
对
啊，
对，你能就我刚刚前面上个礼拜有讲哈，平台只做什么叫做锦上添花嘛。
你
帮
我
带来赚钱，我就给你曝光
嘛，我就给你流量，我就让你赚钱嘛。
认同。
只是现阶段我掌握的优势，因为我掌握流量，掌握客户了嘛。
是。
你的赚的钱就会少一点嘛。以前我让你赚多一点嘛，因为我需要你嘛，还不就是养套杀？
现在养套杀了。
对。
这是很合理的啦，所有商业模式都是这样子。
对啊，都是这样啊。虾皮未来一定会有黑皮啊。我相信，真的真的。
也有虾虾。
对啊。
皮皮
皮
啊。
哎。
因为你看大家。喊归喊，念归念，骂归骂，还是在虾皮上架，
就跟那个赖官方账号一样。现在不是说收费变高了吗？群群发讯息、
啊，
但是你还是叼住啊，
你还是要用啊。
而且它还是最便宜，它还有那个人家讲 FB 14 FB 还是地表最多流量的地方，
对啊，
还是最多人在上面每天滑的地方。
对，它成长 maybe 缓慢了，但是它还是超多人，好吗？
真的，
对啊，
真的，数据显示就是如此。
哎、欸，我真的觉得像这样子两周下来。大家问题都还没回答完呢、欸，怎么办呢、啊？
我觉得就再请老师来一集啊。
那
老师以后就变成我们固定
那
边，
也要看他愿不愿意吧。亚多就是我们不是有，我刚刚记得就是说，来之前他有跟我们提到他有这个一对一服务的咨询。
老师介绍一下你的服务啦。
对啊，
你
服务内容、啊。
我们现在这节目播出去，一定很多人就是痒痒的，你知道吗？他就是听完之后觉得，哦，天哪，我想还有一堆问题要问，八哥跟 Amber 都没有问到我们想问的。老师，我想问你。 好，那你就老师开放一下你自己的服务方式，
就是
给你工商一下。
我想工商时间，好，太棒了，
太棒了！像前面都很糟糕，
整 整活起来，
对，整个活起来，刚刚开始
亮哎、欸，
对，看一下，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先追踪一下我的 TikTok， 叫做选品大叔人哥，你只要输入选品，通常就会出现大叔了。对，我的那个 SEO 已经到达这样子了。你说
这样有一点有没有选品小妹啊？我们其实是男生嘛。
选品小妹可能大家都看她长得漂不漂亮，可能不会注重她有没有专业。
认同哦。
大家会私交，甚至问她会不会开车好。然后
我刚刚正想讲说，老师你是不是？
他准备要收尾的时候又开了，
准备要讲这一段
又发动了。哎，
好好好，选品大叔，选品大叔，
所以你就选品大叔人格，然后呢？你可以先去看一下我的一些影片，
嗯，
那我里面有输入一些干货，跟我数据的一些程式的一些干货。我在讲的就是跳脱你的认知，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人赚不到认知以外的财富，可是呢，你脑袋没有东西，你怎么赚得到？你怎么会做？
经典，经典，这句话太
经典。可是呢，透过数据呢，你有机会提升认知，赚到认知以外的财富。
嗯，
所以呢，你去看完影片以后，你就会有心得。就有想法，记得关注我家留言哈，跟我互动。然后再来呢，你看完以后呢，如果你觉得想要再问更深，或是想要针对你的状况做见解，那可以跟人格约咨询，就会教你什么。这是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通常人格都讲超过了，就是会依照你的状况帮你做调整，然后来给你建议。甚至如果你是新手，我会教你可以怎么启动，你能不能做。然后呢，如果你是中手，或是你已经营业有30万、50万、100万的，
想要再突破，
对，
对，
怎么样的突破，我可以教你怎么突破，甚至呢，会教你怎么样让你的电商变成半自动化运营。
哇，这太重要了。
可是我觉得这一小时不可能是 for free 的吧？
哦，对啊，还有个咨询费，
咨询费用吗？
对对，因为我现在的咨询费用是一个小时，通常讲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啊，
嗯，
所以大概是
老师你不能先这样讲，你就讲说我就是一小时，
好，我就是一小时，
不然每个人这样子，老师你不是说节目说讲到可以两小时，
哎，
为什么
讲
你一小时就给我按铃了？
没有啊，讲 一小时五秒，
对，反正老师就是一小时为一个单位，好不好？如果多给是老师今天心情好，或是你很乖，
不是啊？可是今天从我们节目出去，难道没有别的吗？
有啦，老师这个一定要给 discount 的啦，老师你自己讲。
有，我们有 discount， 就是如果是节目的听众来的咨询，我们现在一个小时我是收3000块，就是可以让学员让来咨询的人打个六折。
等一下，打
六折，太夸张了吧？
哇塞，良心价！但是老师关键字我们要打什么 key 什么 keyword， 他才可以拿到六折价。
这个人报说来自于八哥来了，
大家
知道，
个人都知道。好不好？
对啊，
记得输入八哥来了，你才可以拿到优惠价哦。
欸，可是连结我们不能在 podcast 里面放啊。我的意思是说，
可以啊， podcast 底下可以
放。我知道底下可以放。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搜寻的时候，搜寻到我们的 TikTok 平台嘛，
嗯，
的哪里可以找到表单填？
选品大叔的首页连结就有了。
Yeah， 就是这样。Good. 然后你就可以加入赖官方账号还是 Google 表单？
对， Google 表单跟赖官方账号都在一起，
都可以就对了。
对对对对。
那记得输入关键字就可以再享六折的优惠。
哦，好，只有你们的听众才有，因为我们都收严格执行要收3000，我怕我会被会计骂。
对啊，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哎，大家，我还是讲之前我们上集吧，哈，
嗯，
好像是啊，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到，就是说你请水电师傅啊，哈，来出门嘛，然后你去看医生还没看到就要付挂号费，
这是一定要的。
对，然后你律师对不对？干嘛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是问一个创业的问题，而且干嘛量身打造，他先听你的问题，
而且他帮你减少你他花了几百万那个冤枉钱，是失败的钱，欸，所以这个钱是很值得投资的。
其实我是觉得太便宜了。
对啊，我讲一个案例好不好？
好，
我们有个朋友，他一个月营业额大概1000万，
虾皮吗？
嗯，
哇。
然后呢，我们帮他调整，建议他完了以后，你猜他营业额变多少？
5000万，
三千，
没有，
1500万，
大概变850万。
嗯，啊。但是获利变高了，
可是利润变高了10%，7%-8%。
哦，这个可以，这个我要。
这个，
然后呢，再来呢，他的时间回来了，
自由。
哦，他以前可能都在瞎忙，
他以前都要进公司忙得半死，员工请假他都不行。现在全部系统化以后呢，把多的利润带给员工当奖金，
啊，
员工达到目标，
制度建立起来了。
对，他现在呢，就来跟我们学习怎么做 TikTok。
Wow，
怎么做自媒体，可以多陪家人，他不用每天进公司了。
有不同的赛道，开了不同的人生局面。
所以你看，你要营业额千万，还是八百万时间很自由？
八百万时间很自由，利润还变大。
对，
哎，这真的是要听到后话，像日本人讲那个有没有？你要听到最后面的关键，哎，八百五十万，我的妈，一千遍变少。
所以真正数字
提高啊，
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大家在往深的、往背后看，那才是有意义的。
对，有时候的表面不是真的表面。
完全认同，我也一直这么在告诉学生，就是不能只看表面的数字，要看它背后的结构跟获利，这才是关键。
哎，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我们现在这样 fit 关那个一些讲师 fit 一些那个市场上的那个有成功的经验的人来哈。
真的，
对啊，如果大家就对于说你有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啊，都可以再跟我们留言哈。那另外就是，当你就是搜寻巴哥来的粉专啊，或是巴哥来了的 IG 啊，官网都可以。然后就是说，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的内容非常的充实，因为两集下来我还是觉得不够。如果有机会啦，如果有机会，好，就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数啊，或者是表达的意愿，
还有什么想问的？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会有机会再请到人哥来。
上次已经讲说要请老师讲 TikTok 啦。
哦，对啊，可是就是要看，还是要看大家观众在下面的反应嘛。
我怎么一直觉得八哥在暗示大家赶快留言
啊？那这转换没
有
做那么硬嘛？
哦，
没有，有求必应而已。
对对对，
因为毕竟我知道还有很多人问的问题，因为不可能在这个半小时的节目里面去讲完嘛。
认同认同，所以你们尽管问吧。
对啊，而且也不能够因为人哥怎么样，就是比较点自动化的一个事业，所以就对不对？啊，我们就一直这样滥用他的资源。
要尊重专业。
对对对，好。Anyway， 我是八哥，
我是安博，
我是玄冥大叔狼哥。
哎呦，很会，他自己自己 Q 呢，哎、欸，一次而已呢，
已经上手了。
哎呀，好，最后一句就是怎么样？我们改天见喽。
好，谢谢大家。
好，拜
拜。
拜
拜。